我想同大家睇一段嘅圣经先，就系、出埃及记嘅第十九章第三到第六节，第三到第六节，我哋一齐读呢段经文好唔好？预备起，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道，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主，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一个聆听的耳朵。主，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触摸我们每个人，让我们生命因为你而改变。我们期望的就是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我们的破碎，我们的扭曲，我们里面黑暗，都因着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而改变过来。主啊，求你对我们讲说话，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纪念耶稣基督受难，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虽然是过去，但我们所期望的就是让我们经历主耶稣每一日复活的能力，覆庇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弟兄姊妹，千祈不要忘记受难节和复活节在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关键和重要的一环，是不可以没有，不可以缺少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受难，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信的是枉然。历世历代以来，那些为主耶稣殉道的人，他们的舍命都没有了意义，没有价值，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不过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因此我们整个生命就转变成为有价值有意义。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不是一个枉然的一个的聚集，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从死亡里面复活。今天我们要重新回去，就是我们一路查考的出埃及记这卷书的里面。嗱，我再给大家有少少 heads up， 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里面一共寄居了有430年的时间，430。在这个430年的里面，他们作为埃及的奴隶，做法老的奴隶有125年之久，正本了430年。神就用他大能在公元前1446年，是将以色列人是带来了埃及，他们挺胸昂首的离开埃及。当他们离开埃及之后，他们面对着红海的时候，神又不可思议的为他们分开红海，以致让以色列的百姓可以挺胸昂首的是走过红海。他们不再需要在埃及为奴，他们更加没有被红海来到淹没。其实神大能的作为去彰显在这班手无寸铁的以色列人身上。整个民族离开了埃及，整个民族过了红海，而他们朝向一个迦南的美地，一块神的应许之地，流奶乳蜜的地方前进。其实可不可能这个都有少象征，就是主耶稣将我们从撒旦的权势来到去拯救出来，而我们得救之后正是朝向新天新地，一个新的可能性，将来那个天家来到前进。不过有一样东西我们留意，就是神没有很快脆将整个民族是带入到迦南地方里面， 神冇让佢哋喺迦南嘅地方里边嚟落籍，喺度耕种自供自给，起码免咗个问题，就系免却咗饮食嘅 issue 嗰个问题。神要讲俾我哋知道，既然系佢将以色列嘅百姓带出埃及，既然系佢将以色列百姓带喺呢个嘅40年旷野嘅里边，佢就有呢个能力去供应百姓每日嘅需要，因为神冇难成嘅事。如果我哋大家睇圣经，我哋就发觉以后喺旷野嗰40年嘅里边，为数200万嘅群众，旷野40年，圣经话佢哋嘅衫系冇着烂到，甚至佢哋鞋系冇穿破，佢哋未曾有一日系要挨饥抵饿，是过一个晚上的。而这件事给我们看到神奇妙的供应，神奇妙的来去带领他们。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满了3个月的那天，他们就来到西乃的旷野，是出埃及的19章第一节讲。他们来到这个西乃的旷野，不是因为他们走迷路，是神专登带他们来到这个旷野那里，来到这个的西乃山那里。神吩咐摩西说，你安排以色列的百姓就在西乃山那个的山脚山下来到去好好的扎营，在这里来到去安静。然后神呼唤摩西上西乃山那里做什么呢？有什么特别呢？因为在西乃山那里，神要君临在西乃山，神要跟以色列的百姓立约，这个是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和他的大能。神要将律例、典章、规范，将立祭司的礼仪、定立祭司的礼仪是讲给以色列的百姓知道，因为神要跟以色列人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就是耶和华神要作以色列的神，而以色列人要成为神的子民。神认为这个关系严肃，因此神就以一个立约的方式来到去进行。我想给大家有一个了解到，就是神对亚伯拉罕曾经有3个应许。第一个应许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繁多，好像天上的星星，好像海边的沙，甚至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这是第一个应许。第二，神说我要作你们的神，而我要跟你的后裔要立一个永远的约，你们要成为我的子民。这个是第二个的应许。第三，神应许说他要将迦南的美地赐过给亚伯拉罕他后裔，要成为永远的产业。如今这三个应许逐渐逐渐的应验，特别是第二个应许在西乃山那里应验，就是神给以色列的百姓有一个尊贵的身份，他们以后要成为神的子民。昔日我们可以说，神给以色列人有一个新的身份，要作神的子民。其实今天神都将我们分别为圣，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我们不单是子民，甚至是神的儿女，这个是一个尊贵的身份。因此在圣经里面，圣经就说，他说我向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神带领以色列人归自己，而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神所行的和以色列人所经历的，其实加埋起来就好像一个金币的两面。神所行的和以色列人所经历的，神说我将你带来归我，将你们背在我的翅膀上，好像鹰一样，好像鹰一样。申命记的第22章第一节， 22章第11节，如鹰搅动巢窝，在初婴以上两次战前接取初婴，背在两翼之上。只有麻鹰，只有大鹰，才知道自己那些的小鹰，那些的初婴几时应该学习这个飞翔。即使这个小鹰它那个的羽翼渐渐的长成，但那些小鹰是不敢飞，那些初鹰不敢飞，不敢学习这个展翅学飞。于是大鹰做一样的事，就是它搅动那个的巢穴，使到小鹰好像如坐针毡一样，不能够不离开这个巢穴，不能够不飞去。但在学飞的时候，实在它的力量不太够，于是它就会跌下来。不过当小鹰要跌落去这个大地的时候，大鹰立即展开它的两个翅膀去接取这个初鹰，而将小鹰是背在它的背上。如此反复一次、两次、三次，小鹰就会翱翔在天空之上，是乐而忘返。以色列人出埃及，就好像大鹰搅动这个巢穴，教导小鹰飞翔一样。对这个的以色列人来讲，神会说，你们不再需要做法老的奴隶，你们已经自由了，我将你们背在这翅膀上带来归我，我要将个新的身份去给过你们。就好像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第五到第六节，他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来到这个西乃山那里，不是他们自己自愿的，不是他们觉得是一个配得的恩典来，甚至不是他们向神求话，我要做你的子民，乃神主动的提出，神主动的跟他们立约，要将个尊贵的位份赐过给以色列人。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的里面第五到第六节，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今天我们好像要来到西乃山的底下，我们重新去领受，就是神对以色列人一个立约，这个立约就是你们要永远归我，成为我的子民。我记得在几年前有机会，我相信在我们当中都有去过圣地，我们去圣地，我记得一个晚上12点钟，我们就在酒店那里出，夜晚12点钟在酒店那里出来，就在那个酒店的 门口那里就齐集了很多人，因为我们要整夜是上西乃山，很兴奋。咁啊，我知道西乃山唔系一个容易行嘅山嚟。咁佢哋就话，有啲人想徒步上去嘅，而一队；有啲人想骑骆驼嘅就上去，又系另外一队。咁啊，因为嗰个礼拜咧，嗰日系一早嘅礼拜嘅清晨，夜早上12点钟。咁所以咧，我就话，不如咧，我都系坐骆驼，骑骆驼，我就唔行上去啦，因为咧嗰日咧我要。我要负责讲道，落山之后讲道。咁骑骆驼上西乃山嗰、那个晚上咧系黑麻麻嘅，系夜晚12点钟，睇唔到嘢。不过我知道咧就骆驼起身嗰下嘢咧系好夸张嘅，好似山摇海动咁样。咁我旁边咧有一个好年青嘅人，就同我拖住骆驼，都叫醒。
就叫我哋爬上去。
咁啊，上咗之后咧，佢咧就你揽到实，因为咧骆驼咧一起身嘅时候咧，我都唔记得佢前脚起身定后脚起身，总之咧就可以将人成抛低落嚟。咁所以咧就坐上骆驼嘅时候咧，坐得到上去骆驼趌翻起身嘅时候，准备行咧，系一个惊魂稍定嘅时候嚟。咁就嗰、那个嘅同嗰、那个嘅嘅人咧，即系拖住我骆驼嘅人咧，咁就将我一路带上去行上西麗山嗰度，系漆黑不见，即系伸手不见五指，好多好多嘅星星，整个嘅天空都好似系一块好深蓝色嘅地，一块嘅天鹅绒，系铺满咗啲钻石，闪下闪下闪，但系咧。你伸手的时候，你睇唔到你自己的手指，我好黑，咁啊只能够信赖咧，就系拖住我骆驼呢个嘅人兄，我只骆驼，我信任佢可能将我带上呢个山上。我记得我哋行咗好耐，转好多个弯，行好多个斜路，而我发觉个骆驼咧，好似系认得路咁样，系一只跟一只嘅，就一路行上山嗰度。我哋大概行咗有成。过几两个钟头，过咗两个钟头咧，我全身都湿晒，因为咧太紧张，捉住嗰个鞍，骆驼嘅鞍太紧张啦，但系咧又好兴奋，一系上西麗山，点解咁早上去咧？一系想趁呢个嘅黎明嘅时候睇到日出，所以咧嗰、那个骆驼一路行上去，一路期待呢个西麗山嘅日出究竟系点样？我都唔记得系几点钟。总之上到山上的时候，天已经蒙光了。当天蒙光的时候，那个人就叫我下来。哇，我才发觉原来骑骆驼是一个很辛苦的旅程。我一下来的时候，正在坐落地下，是不可以起到身。全个腰骨呢全部痛晒，所以可能即是我的坐骨神经在那里攞返返来。坐骨神经都在那里攞返返来。痛到不得了，痛到不得了，正在坐在这里。咁啊，嗰、那个人咧，原来系一个好啊，嗰、那个人咧就抬咗，即系拉咗骆驼走啦，因为佢已经交代咗呢件事情。但我坐喺地下嘅时候，我简直唔可以起到身。就喺呢时候出嚟一个埃及人，好高大嘅埃及人。咁佢一嚟到嘅时候，一称称起我，好似玩具咁样。咁咧就要我伸直两脚就跟佢行。啊，我坐落去，即系佢又带我去一个。一个嘅，我都唔知点形容嗰个地方。咁喺嗰度咧，佢咧就我就坐咗喺度。我足足坐成个钟头，我即系喘到气之后，如果唔系都唔能喘到气。咁就睇住啲日出，喺呢个西麗山嗰度睇日出，嗰、那个情况系好，那个感觉系好唔同。咁我谂咧，嗰度一定唔系摩西去嘅地方嚟。唔知道系边啲人嚟到去谂一个地方。是方便下去一啲，不过无论如何咧，嗰个嘅上西麗山嘅感觉系喺我嚟讲系一个我永远唔能够忘记嘅一个印象嚟。咁而最奇妙咧就系完咗之后落嚟啦，咁上山容易落山难，咁我都冇办法可以能够行到落去，于是咧我都系要坐第二只骆驼，咁啊从山上落翻嚟。咁落翻嚟就又系痛一大轮，但无论如何咧，上西麗山嘅感觉系相当嘅有兴趣。好啦，我哋睇睇喺呢个西麗山嘅里边，神对以色列人就讲，佢话如今你们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喺万民嘅里边做属我的子民。第一，属神嘅子民；第二，你哋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第三为圣洁的国民。今天就让我们看看神和以色列的立约，这三样东西，属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属神的子民是什么意思来呢？如果你看看英文里面，他就说 will be my treasure possession。 其实这个 treasure possession 这个字呢，在原来的里面只有一个字而已，而这个字很特别很特别，因为圣经很少用这个字的。属神的子民其实就是说， 我珍贵的财产，我的拥有 my possession 是我的拥有来。嗱，呢个系只系用喺君王讲到佢所拥有嘅子民财富、私有嘅财产嘅里边。圣经里边就话，你要成为神嘅子民，一个神珍贵嘅财产，因此系神所拥有，系一班有价值，系一班有价值，系无价嘅一班嘅人。神睇以色列嘅百姓系咁样。而今日神睇你同埋我哋喺神嘅眼中都系无价噶，都系宝贵嘅。喺以赛亚书第43章第4节佢话：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因我看你为宝为尊。神睇以色列人为宝为尊，系唔能够用价值衡量嘅。其实对今日我哋每个都系，我哋系唔可以用标嘅价钱买你值几多钱，冇个人系有价喺我哋嘅身上嘅，因为神看我哋系尊贵系宝贵，我哋系用重价所买翻翻嚟。个价值喺边度咧？系耶稣基督用佢宝血为佢生命将我哋买赎翻嚟，因此我哋系相当系宝贵。嗱，世人系将别人嘅价值系定得好低，你点样睇人？我想问你点样睇人？喺好多时候，其实我哋有一种自卑感，就系我哋觉得自己系冇价值嘅，系咪？我哋觉得自己冇乜价值，喺人嘅眼光里边，我哋好似冇咩嘅，冇咩值得俾人哋嚟去尊重嘅。世人嘅价值观系在乎呢个人拥有啲乜嘢，世人嘅价值观系在乎呢个人做啲乜嘢，对社会有咩贡献，佢有咩学问，有咩地位，有咩身份，佢能够做一啲乜嘢，完全系从一个功利嘅角度去衡量别人嘅价值。但系神唔系咁去睇我哋每个人。神话你哋系属于我，我睇你哋为宝为尊。弟兄姊妹，你有冇留意到一切嘅价值唔系人决定，一切价值系神决定嘅。神所认为有价值先有价值，这个才是真正价值，是神赋予价值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被挫败所包围，我们被沮丧所吞噬，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算数了，放弃了，我期望你记得，就是你今天在这里面是神所爱的，因为你是主耶稣用他生命去买回来，救赎回来，是成为神的儿女的。你的价值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舍命。你想一想，有哪一位的神将自己的生命为世人摆上，为世人舍弃？所以你和我的尊贵不是我们自己吹牛的，不是我们说自己好的，不是，是啦，因为神话你是宝贵，我为你舍命，我为你死，我将我的生命给过你，所以你在我眼中为宝为尊。我们的价，我们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而这价值是神赋予的。如果是神赋予的话，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夺取这个价值，没人可以在这个价值里面敲碎它，或者拿个折头。请大家记得，神怎样来到去对以色列人来讲，神以色列人在他眼中是无价的。我们每个在神的眼中都是无价的。第二，以色列人在这个立约里面进入了祭司的国度，这个独特的身份里面。在圣经里面翻译，在这个新约里面翻译，就是是君尊的祭司，是彼得所发讲的。君尊的祭司，祭司国度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在这个的国家的里面，在这个以色列人的里面，每个都是祭司，是一个祭司所组成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意思就是他不靠政治，不是靠军事，不是靠权势，不是靠经济的力量， 来到运作组成。这个国家所依靠的是万军的耶和华神。祭司做什么呢？我想我大家都可以知道，就是祭司是站立在神的面前，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祭司的职责就是为人代求，为人认罪，为人赎罪，将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同样将神的悦纳、神的话语带到人间。这个是一个桥梁，祭司就是桥梁，接通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马丁路德曾经说，我知道我们当中五月有些人会去这个德国，去马丁路德的地方。马丁路德讲一句很伟大的说话，他说在新约的里面，每个人都是祭司。在新约的里面，人人皆为祭司。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在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而这位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是叫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去到神的面前，是不再需要去拜托任何一个中间人。神垂听我们的祈祷，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为我们死了。他现在在天上成为我们大祭司，为我们祈求。因此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都是祭司，都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到祈求，来到天父面前来祈求。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将会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都是祭司。换一句说话来讲，就是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他们要站在神的面前，为其他的民族，为其他国家祷告祝福。他们要成为一个神赐福的器皿，因为神拣选亚伯拉罕，神赐福他的后裔。这个不是最终目的，就是我赐福你够了。神的目的就是要透过亚伯拉罕，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万国因为他而得福。神各样的恩典，神各样的祝福，要藉以色列人临到其他的民族。很可惜的就是以色列人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是神所拣选、神所爱，看自己是优越的民族，因此看向别人，这没价值，外邦人是没价值，为自己带来很多很多的 损失。神的心意，弟兄姊妹，神的心意不是停止，是祝福以色列人，拣选以色列人。神的心意是藉以色列人是可以赐福四周围的人，使人认识这位的真神。神要以色列人在万民那边做祭司的国度，是为万民去代求，去宣扬神的话语，宣扬神的大能。所以其实拣选的里面是一个使命，是一个任务。以色列人应该不能够独善其身，以色列人不可以孤立离群，觉得我好晒得不得。相反，以色列人要更加要明白，要将恩典带给四周围人。但很可惜的就是以色列人没那么做。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成为祭司的身份，做什么？我们要为别人代祷，为别人代求，关心他们。请问在你的身，在你的邻舍的里面，在你的好朋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是从来没人听过福音？不要独善其身，不要孤立离群。祭司的国度的责任就是去为别人祝福，将别人带到你神的面前。这个是我们一个每人责任。为什么我们会有礼拜五晚上的佳音茶座？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还 未曾听闻福音。在我们昨天去这个 Brooklyn 的地方里面，我们发觉80%的人都是讲广东话的。 比呢度真係多好多，碰到人都有講廣東話。請問你有冇親戚住喺 Brooklyn， 或者話你曾經喺 Brooklyn 長大，有冇諗到你有責任要回饋返 Brooklyn 一啲嘅朋友，讓佢哋聽聞福音，請佢哋嚟，帶佢哋嚟，或者話喺呢度嘅地方裏面，喺 New Jersey 裏面，你去美東，你去香港，呢啲唔同嘅超市裏面，你會遇到有好多好多嘅香港人或者從中國而嚟嘅人，有冇諗下作為祭司國度嘅你同埋我，有呢個責任要將呢班人帶到耶穌基督嘅面前，為別人代求。以色列人佢冇諗到，就諗住我好得啦，佢忘記咗原來佢得到神嘅好處嘅責任，就係要讓四周嘅人都同樣領受神嘅好處。第三，聖潔嘅國民。一講到聖潔嘅時候，我哋就以為係神聖不可侵犯，我哋就以為道貌岸然係不吃人間煙火。其實聖聖或者聖潔唔係咁嘅意思。聖潔嘅本身就係分別出嚟，分別出嚟呢個就係聖潔。呢個地方唔會做任何嘅嘢嘅，只係我嚟敬拜，一被分別成為神嘅居所嚟。你知唔知道我哋呢個身體就係被分別出嚟，係唔可以同流合污嘅，唔能夠隨波逐流嘅。我哋生活喺呢個世界，但我哋唔屬於呢個世界。我哋要過一個聖潔，一個聖靈所充滿嘅生活，作聖潔嘅國民，唔係唔理會別人，但係關心我哋四周圍嘅鄰舍。身份俾我哋一個責任嘅要求，呢個要求就係我哋生活喺世界，卻唔被世界嚟到污染我哋。神吩咐以色列人唔好效法埃及人同埋迦南人嘅行為，作為一個聖潔嘅國民，就係要行神所喜悅嘅事情，係過聖潔嘅生活。神對摩西話：你要曉喻以色列全會眾話，你哋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效法神嘅聖潔，就係我哋嘅生活上要分別為聖，因為聖經話人非聖潔不能見神，所以我哋要喺我哋生活嘅里边去追求一个成圣嘅生活。弟兄姊妹，世人认为对嘅，未必喺圣经里边系认为对；世人认为好嘅，喺圣经嘅原则里边未必系认为好。所以我哋要读圣经，我哋明白神嘅话语，我哋要每日要亲近我哋嘅神，以至到我哋能够遵守神嘅心意，按神嘅心意。乜嘢系成圣？成圣其实就系基督化，让耶稣基督喺我哋生命里边嚟到去管理我哋嘅心思，管理我哋意念，让我哋整个人系属于我哋主。以色列人出埃及，点解要出埃及？其实就系要将埃及从佢哋嘅生命嘅骨骼里边慢慢嘅嚟清洗出去，将呢个埃及。从他们那个内心思想行为的里面来去赶走。其实埃及代表了世界，代表了这个的奴仆的心态，奴隶的心态。神将我们在埃及里面拯救，神将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里面拯救出来，就是要他们不再生活在罪恶的里面，从罪恶的根源的里面来去拯救出来，让罪恶不再核制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就算我们信了主之后，在我们内心的深处里面，我们所想的，我们做一些的事，我们的说话，我们的意念，仍然带着一个属这个世界的一些观念来做。圣圣的意思就是将这个罪恶的根源从我们的内心来赶走，赶出去，撤除出去，这个是叫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三重的身份其实比不单止是比以色列人，今天比你和比我，我们同样领受这个的三重的身份。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姊妹，我们是属于神，我们是祭司的族类，我们是圣洁的国民，因此我们每个在神的眼中都被看为宝贵。最后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大概是很多年前2011年的事情，我最近翻就看到。大家听过爱新觉罗，爱新觉罗，咁这个名一出来的时候，你有啲咩印象？爱新觉罗，清朝系咪？一个好熟悉嘅清朝嘅皇室嘅姓氏嚟。咁爱新觉罗咧，又即系当然嚟到而家咧，系已经好多代啦。咁佢有一个仔，即系呢个皇族里边有一个仔。叫做爱新觉罗宝孙，孙是什么呢？就是王字边，孙文的孙，就将个言言字嗰啲攞走，系算为其实唔系王字，系玉器嘅玉嚟。咁啊，宝孙呢，孙呢个字咧，其实系玉器嘅名嚟嘅。爱新觉罗宝孙，咁佢系清朝嘉庆皇帝嘅元孙嚟。时代嘅转变，大家知道呢个皇族受伤害，受嗰个嘅。的改变是那个转变是最大的。他年轻的时候面对着十年的文革。那文革之后呢，宝孙他就投身在一个事业那里，就是做这个的 电影拍电影。他很努力，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他那个前途来，他就很快脆就成为一个红极一时的影星在这个中国那里。咁但係爸爸唔鍾意，咁所以喺呢個1982年嘅時候，寶孫呢就放低咗呢個嘅財富、名譽、明星嘅身份，就去紐西蘭嗰度讀書。佢話：我真係好後悔去紐西蘭。佢話為咗生活，為咗學費，佢乜嘢嘅身段都放低，乜嘢嘅明星價值都放低，從打雜到洗車，從泳池清理到剪草，就是做這些粗重工作。他覺得自己沒有尊嚴，沒有地位，沒有價值，他很後悔去紐西蘭那裡。不過其實在最困苦日子的裡面，寶孫他遇到耶穌基督，在那個時間改變了他整個人，他就接受耶穌做他的救主。即是人在最低的时候，人就想到信仰。但是有一件事，当他信耶稣之后，宝孙的内心里面有一种挣扎是不能够放低，就是那种的仇恨。他里面那种的愤怒，他里面那种的仇恨，恩怨情仇，他说他没办法可以放低，所以他信耶稣之后都是。他被那种的憎怒、愤恨来到覆蔽住。法国联军火烧圆明园，那时候他很小。西方列强蚕食中国地图，红卫兵抄家，他妈妈被虐待，一路到残，终身残废。他说他每次想回这些时候，他说我信耶稣，耶稣要我宽恕他，我是不可以。他一直在他内心里面耿耿于怀，心灵里面那个仇恨，如果我有机会，我杀晒所有伤害过我家庭的人。但是信耶稣，耶稣那个的爱一路叫他，就是你要面对，你要放低你的仇恨。他觉得是很难很难很难，不过神的爱一路的进到宝孙的生命里面，慢慢慢慢逐点逐点的将他里面那种的恨恶、苦涩、仇恨慢慢的来到清洗他，给他有多些的力量去爱他仇敌，去化解一直持了他内心那种的恩怨情仇苦毒，他可以慢慢地宽恕那些伤害他过他的一些的人。他慢慢地改变，在他改变的时候，他发觉其实他里面的仇恨就像一些的同胞一样。他中国富强，但是中国人的心灵相当的贫乏， 中国离婚率和自杀率是占世界的高峰，忧郁的问题极其严重，每年有300,000中国人因为抑郁而自杀死亡。于是他说，我要将我一生奉献给这班人。他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一路的来到去将这个宽恕、赦免、爱来去带给他四周围的人。弟兄姊妹，宝信他行了另一条路，放低他过去的事，他踏上一条新生的道路，接受耶稣基督宽恕，又将这个宽恕带给他四周围的人。好不好，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做结束好不好？预备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我们一起起来，我们祈祷。主啊，昔日以色列人怎样来到西乃的山下，在那里安营，等待你所颁布的律法、律例和典章。主要我们祈求你今天都赐给我们的安静的心，在各国他的山下去接受你所颁给我们律例和典章。你吩咐我们说，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蒙爱的子民。我们有责任，我们有使命去宣扬那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啊，提醒我们，我们属于你，你都属于我们。昔日以色列人在西乃山那里是领受你那个的约，今天我们在各国他那里，我们领受你的宽恕，同样我们领受一个的使命，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蒙爱的子民。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将我们所有的来到去私自的藏起来，来给我们将你的爱带在我们四周围的身边。主啊，帮助我们为你来活着。主啊，我们多谢你提醒我们，我们一阵会有茶点的时候，我们一阵会有主学的时候，求主赐福，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又让我们为你去活着。主耶稣，在我们分散的时候，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安慰，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